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再读一遍，被主的恩光照耀四年。感谢主啊，被主的恩光照耀。这个是我们一月份四个礼拜，我们继续揣摩，然后盼望成为我们今年还有一生的操练。各位，我认为啊，当今教会呢，其中信徒一个最不明白也最容易误解的一个字眼，就是恩典这个字 grace。 整本圣经都讲这个 grace、哦、那如果你问一般的信徒呢，每个信徒都我们需要恩典，求主赐更多的恩典。但是呢，各位，我发现有误解。那个误解呢，不仅是在神学教义方面，即便神学教义是对的，但是那个误解我看见体现在很多信徒的心。当你讲恩典的时候，你的心境是怎样？然后呢，也体现在信徒的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服事、生活举动，各位会看得到。所以各位，如果我们按教义来讲，你在教会里面已经相当的日子的时候，你会知道的恩典是什么。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世人都犯了罪，但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施恩惠，对不对？那恩典出来了。然后以弗所书呢，各位，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因着信。恩是从神来，也因着信。然后下面那句话说，这信也不是从女儿来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是神的恩典。各位有没有发现，总是从恩典出来，又回到恩典里面去。然后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从前是侮慢人、亵渎神的，但是神的恩格外的丰盛，使我怎样，在基督里面不但有信心，能够信他，甚至能够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呢，为主的缘故，甚至走上使徒的道路，然后怎样呢？受尽苦楚。各位，一个亵渎神的、污慢人的，有这样的人，他能够来到这个地步。各位，我问各位，当各位听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呢，各位，通常我们是这样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相当属灵，这个人很有美德，他很顺服神，我们马上要指向，哎呀，你真爱主啊，哎呀，你真不错啊，你真愿意顺服的时候，你要指向他的时候，哎，原来他蒙受的恩何等的大。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还是会指向神。所以各位认识恩典的人啊，各位总是会发现的，各位会发现的，这个恩越大的人，各位，上帝的恩典显明出来的时候呢，谁领受呢？各位你会发现，越谦卑的人，心里面越爱主的人，他做的越多，做的越多，就越看到自己的不够的人。各位很奇妙，他懂得越多，越看到自己不懂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这样的恩典？各位，如果各位你在圣经里面，你翻到哪一处，无论是新约的人物，像保罗这样，或者是旧约，摩西也好，大卫也好，各位都会发现，整个圣经里面都是讲到圣民他们怎么领受这个恩典，也明白这个恩典的事情。哎，各位，如果你看到摩西，通常人家看到摩西，讲到摩西的时候，哎呀，这个摩西这个人，摩西这个人是讲律法的，他是把神的律法带来。各位一想到律法的时候，说恐惧，对不对？哎呀，惧怕。但是各位，我问各位，摩西不明白恩典吗？在旧约里面没有恩典，有些人说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谁说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把十诫命给他的子民的时候呢，会大而可畏，对，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要不是有上帝的恩典的话，全部神的子民全部倒闭了。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很多神的百姓不明白，这百姓呢，他看到上帝的时候，又是旧约的百姓，哇，雷轰闪电，幽暗，只有什么？只有心中认识恩典的摩西，他向着上帝那么幽暗之处走去。各位了解吗？所以各位千万不要讲，就摩西是讲律法，那新约的耶稣基督带来，各位，这位上帝自有永有，从起初一直到末了， 他都向我们施恩的。你看大卫，大卫君王，大卫写的诗篇都是一个恩典的概念。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对不对？我不缺乏并不是我的财物很多，乃是什么？因为有一个施恩者，我的牧者施恩给我。然后他讲到，他继续讲下去的，主啊，为你的名，为你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各位，这句话也是一个恩典的概念，各位有没有？因为通常我们讲到行义，行义行善，我们要行义，我们要行善。原来大卫知道自己是不能行善的，乃是主啊，因你的名的缘故，为了你的荣耀的缘故，你叫这个尘土，这个肉体能够走义路，不要犯罪，不要掉入试探。各位了解吗？其实旧约里面啊，真的蒙恩的人，真的眼睛得开，他们都认识恩典。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教义性的东西我可以一直这样讲，圣经的道我可以一直这样教导，但是各位到最后呢，谁真的认识这个恩？谁真的认识这个恩？各位，这个呢不是单单现在我这样教导，哦，我懂这些经文我都会背，但是呢你的心境是怎样的？当你遇到某一些事情，或者你在地上拥有一些条件的时候，你怎么看待那个东西？你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你是怎样？有时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他也有才能，他很有经验，他能够服侍，他能够做得好，做什么东西都顺利。其实呢重点不是怕他，重点最担心的就是他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也做得好的时候呢，慢慢他的心中的恩典减少了，然后都不靠上帝的话，不靠圣灵，然后那我懂怎么做，我会怎么做，然后靠自己的经验，靠自己的方法。各位，教会啊就是这样又走向没落的，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各位，我们圣徒就是这样又跌倒的，很容易又跌倒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有一些人呢，那没有什么才能，没有什么恩赐，很常常做什么事都有局限的时候，这样的人呢又怎样？又萎缩起来，会说，哎呀，你做了我不能，牧师做了我不能。各位，这个又是不明白恩典。因为如果你明白恩典，主的恩典浩大的话，用你最小的恩赐，最小的才能献给主，最少的金钱能够献给主，但是主会喜悦的。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最小的。所以各位，很多时候呢，各位不是你懂不懂那个教育，乃是你的心灵里面的东西。有时候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也发现我们人，尤其我们活在这个新加坡这个社会，已经塑造我们，我们要看我们做什么东西呢，要看自己的能力的范围，能力的范围，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有没有这个时间？我们有没有这个才能？什么很多我们都看，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我们都有了具备的条件，我们才做，才服侍主。各位，那不是恩典的服侍。你这样做的时候，荣耀归给谁？荣耀归给你，因为你有胜算，你有安排，你有想的。但是很多时候呢，神的子民，神的国度有那个需要，但是你做不到，你的能力，你的时间有限。但是各位，你求更多的恩典，上帝啊，求你施下更多的恩典。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恩典化为信心的路，信心的路。所以我们基督生命堂就这样走过来，对不对？有信心的路，一个一个的挑战，不是因为这个牧师能，这个长老能，哇，这个教会能，不是，乃是因为求更多的恩典。所以恩上加恩，在恩上加恩的时候呢，谦卑加上谦卑，靠主加上靠主。各位了解吗？所以各位你要谨慎，很多时候呢，道理上你是懂，但是你体现出来的你的心肠，你的心境，你的做事，你的讲话，有时候一刹那间啊，变成是我在做。所以很多时候你做不到的时候呢，你就沮丧，做错的时候你就自卑，然后有时候做多的时候呢，就看小旁边的人为什么他没有做，或者有时候呢，哎呀，还是要做，那一边做一边埋怨，一边做一边埋怨。有些人就是家里也是一边做家务一边埋怨，对不对？在教会做侍奉一边做一边埋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总是这样埋怨的话呢，你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有你是最辛苦的， 你做的是最多的，你是最属灵的。但是最后呢，荣耀归给谁？就算做好了，荣耀归给你，不是归给主。各位听得懂吗？各位想想看，如果师母每次在家埋怨，哎呀，这个家没有人帮我，都是我在做，他边做，虽然他做得很好，他就算没有讲我，但是那个矛头指向谁啊？一定是指向我的，对不对？一定是指向孩子，他最辛苦的，这个家就他最殷勤，全部是懒惰虫。你们了解吗？如果他天天埋怨的话，各位，如果牧师常常埋怨，哇，很累啊。哇，这个讲到要，你把昨天要讲，今天要讲，这个教会要去宣教，哎呀，真的辛苦。如果我整天这样讲，各位矛头指向谁啊？大家不用讲的，大家会想，这个师母有没有帮牧师啊？这个长老跟传道有没有做事情的啊？他们是不是没有跟牧师分担？各位一定会这样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同工们，我们长老执事们，如果你做什么东西，你就埋怨的时候，这个等于什么？这个等于矛头指向我。哎呀，牧师不了解，牧师没有想到我们的处境，没有懂得理解我的难处，对不对？所以很奇怪，分歧就会出现。当然有些人说，那如果我没有情绪的话呢，牧师不知道，因为我很有空啊。如果我没有情绪的话，我的老婆以为我上班很容易啊，我整天回来，然后就叫我做家务什么的，然后没有给他情绪的，各位不需要情绪的。各位了解我的，不需要我跟你们说，如果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你的心中充满恩惠，充满恩典，也爱人，服侍人，尊敬人，你是一个这样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话有重量，你不用给情绪。我在家里面有时候我真的忙的时候，我跟师母说，师母我今天忙，你帮我督促一下孩子啊，这个那个，然后教会这个你帮我看一下，做一下这些行政可以吗？我就讲了，我就进房间了。他是很谨慎的，会这样。各位了解吗？不需要情绪的。如果我在家就是整天有空的时候刷手机啊，然后呢忙的时候，哎，快点来，为什么你没有帮我忍？你们了解吗？那你必定要情绪，因为你不忠心不良善，你的心中没有恩德恩惠，你不像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所以你需要用情绪。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在一起彼此尊敬，彼此认识，彼此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主的恩在我们当中。有一次我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呢，去了四个五个地方的时候呢，我就带领妇女聚会，我很开心，每一次宣教回来就带领聚会。带领完之后呢，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说，牧师你做什么啊，你的脸青纯白啊，那个东西看你整个人的样子，你是不是很辛苦在宣教的时候？我跟他说一点点吧。牧师讲一点点就是很多了，你们了解吗？哦，那一定是很辛苦，你们会了解吗？因为你当你是一个忠心良善爱主爱人，常常就守住你的岗位的人，你会知道，人也会知道，神的光照明人的心中。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各位一定要去思考。我讲的每一句话，什么叫恩？为什么叫恩光？为什么叫恩光？恩典就够嘛？但是那个光，光要照耀人的心里，所以光是使人看见的。所以人活在幽暗里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看到的是什么？只有我能，我做，我会，我明白，对不对？都是我。但是有一天恩光照耀，原来都是神的同在，神的帮助，神的催逼，神的智慧，神的感动在我心中。所以我做牧师，做父亲，做母亲，做员工，做学生，无论做什么，就不是指向我，乃是指向主，对不对？接着什么？接着你的谦卑，接着你的感恩，你的喜乐，把荣耀归给主。做了这一切之后，你还发现都是恩典。所以保罗说什么？我成为今日何等的人，乃是因为什么？神的恩典。 并且这恩典不是突然的，我比什么众使徒格外的劳苦。哦，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比众使徒好像他很骄傲，对不对？但是下一句话说什么？这原不是我，乃是主的恩在我身上。阿们。所以你们了解吗？一去了，哦，原来好像他这么爱主，他这么努力的服侍，这么热心，但是原来是吹逼他的主所做的。所以呢，他会怎样？越谦卑，他也会看重旁边弟兄姐妹身上的恩典，对不对？他会尊敬彼此，尊敬神在众人身上，不是我。所以各位，有时你们听福音的时候，你们要小心。我跟各位说，尤其你们在基督生命堂啊，这个东西我也是有一点担心的东西啊。有时候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哇，我明白这个奥秘，我明白这福音的牧师，我明白你所说的，我明白，哇，你讲的这个福音真的很神微，真的很奥秘，我明白。但是我的问题是什么？哎呀，只有我明白，别人不明白啊。所以别人不明白，你看我的苦恼就是我跟人家讲，跟人家传，他们都不信，不明白。你看那些教会全部都是宗教徒，那就是他们就是，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连你能明白，连你能认识这个恩惠、这个恩典、这个奥秘是什么，也是他的恩称的事情，你们了解吗？所以恩典最大的仇敌是什么？就是我，我能，我明白，我懂，我做，我会。各位不要停在这边，原来不是我，都是他的恩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继续讲下去，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就慢慢会明白，一个眼光有恩典的人，他看事情，对不对？首先他仰望主，然后呢，他仰望主的恩的时候呢，主的恩在我的身上，感恩，他谦卑。然后另外呢，他看众肢体的时候呢，哇，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恩惠，每个服侍者。所以有时候呢，有些服侍者他们做一些施工，做5年，做10年，做15年，有时中间呢有点做的不是很理想，但是你不要忘记，他做了10年，做了15年。所以你做了1年，哇，做的不错的时候呢，你看我做的很好，各位，你又会失去恩典。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眼光是我们人的本性呢，很快又会来的。因为人与生俱来呢是一个功德思想，他不会看见神在别人身上，他的恩典越大，他看到神的恩惠在别人身上。我的牧师会讲到，哎呀，有恩惠，哎呀，我会讲到。但是在我的弟兄姐妹身上也有神的恩典，他们忠心，他们没有站在台上，他们为音响、为拍、打扫、饭食这些东西，他们的忠心，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教会才能够在这个恩典里面，大家放下自己，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心被恩感，常常感恩。所以我现在用很多很多的例子来让各位明白恩典的心境，恩典的举动、表情、言语是怎样的。那各位听到这边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姐妹说，现在牧师已经讲了，他在台上好像讲很多音色很多东西，牧师最不喜欢就是人家埋怨，所以我们现在不要埋怨，我们常常要感谢主恩、赞美主恩，要讲这样的话。各位你这样做，但是如果不是你内心里面被恩光照耀的，你就是模仿，你就是虚假的。各位你会发现你做不久的，你可能在 教会里面你讲感恩，你回到家你不会向你的家人感恩的，反而会向他们血气发脾气，会埋怨，对不对？所以呢，信仰的东西呢不能虚假的，因为恩光照耀这个心灵，就心被恩感的东西是不能模仿的。你的表情能模仿，你的言语能模仿，你很殷勤的会做，你可以这样做好像很殷勤，但是你心中运行的那位主那个恩，你能不能看得到、确认得到？所以各位，我们人很容易失去这个东西。所以呢，恩光从哪里？ 从神的道，各位每一次听到，然后听了道之后，各位神的恩光怎样变成什么？回答我，当你听到的时候，各位现在你在听到的神的恩光变成什么？圣光。各位跟我讲，圣光，圣，有一个神学院叫圣光神学院，各位圣，为什么恩光变圣光？为什么恩光变圣光？因为恩典嘛，人家哦，恩典有安慰，有爱，有祝福，哈利路亚。但是呢，神的道，神的真道传讲出来的时候呢，很奇妙的，这个恩怎样？因为爱你，因为向你施恩，成为圣洁的光，照耀你里面的黑暗。所以你听了道之后，你扎心，你别人都看不到的，你的暗昧的东西，丑陋的东西，比较的东西，你的动机，让你自己发现了，主啊，我的骄傲，主啊，我的贪心，主啊，都是这个，我的自我，我的自尊心。各位，所以恩光又成为了什么？圣光。所以各位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说，我们说你一直讲恩典，什么都是恩典 ，OK 啦。那每个人都说，哦，那个人懒惰，不要紧，都恩典。我那个人呢，每次都是不服侍的，只有我服侍呀。那神牧师讲，不要比较恩典了。No， 各位，你要知道，你在一个恩光照耀的教会，你能这样继续下去吗？你没有办法的。如果恩光照耀的家庭里面，这个家庭里面有一点一个很懒散，什么都不做；一个很殷勤，什么都做，什么都对不对？各位。这个圣光，圣洁的光来，神责备管教的工作就会来的。所以很多时候各位会得到管教啊，是因为各位你已经懂了，那个圣光已经来了，但是呢你不接纳他，你不接纳。所以呢，当你不接纳他的时候呢，你的心里面你隐藏起来暗昧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自我，越来越相信我自己所要相信的东西，各位，管教就会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讲恩典的时候啊，我没有逃避讲圣洁，因为我们主耶稣充充满满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对不对？他是父独生子，对，彰显出父独生子的荣光，对不对？他的光有什么？恩典之光，有真理所带来的圣光。阿们，你们了解吗？我现在教导的东西啊，一个很全备的概念，但是不是道理懂，这个道理背下来也没有用，在你的心中你明白，你领受，在你的心中运行，成为你的眼光，怎么看人，怎么看自己，怎么看同工，怎么与人相处。所以我们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看罗马书。各位在这个地方呢，各位我已经讲了很多，但是各位你要求更多的恩典，因为下面要讲的东西更难。那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九章，各位看一下罗马书九章第十四节。各位这里讲到神的恩典，我也发现很多人呢在讲神的恩典的时候没有讲这个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九章十四节，对不起，九章十四节，保罗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为什么他讲这句话？因为前面他讲到雅各和以扫，雅各是什么？神所爱的，以扫是神所恶的。那但是呢，上帝决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难道是他们生出来有什么举动的时候吗？哦，因为雅各哭比较少，哦，以扫哭比较多，这个人很血气啊，所以上帝拣选雅各。 No， before they were born， 他被生出来的神已经决定 the election of God， 对不对？上帝的拣选，他随己意，按着他的主权来拣选。然后下面说，难道神不公平？这就是我们人会的东西，对不对？我们每次说，那所以呢，这反而圣经是说，这有什么？难道神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呢。保罗就这样讲， 因为什么？那个理由是什么？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哇，岂有此理，这个上帝越来越霸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听，怜悯谁就怜悯，恩待谁就可以。恩待是什么？所以我们讲恩的 grace， 恩典的意思是什么？恩典的意思就是你不应得的上帝给你，你不应得的什么？你不应得的救恩上帝给你。那怜悯是什么？ mercy， mercy 是什么意思？你应得的，你应得什么？应得刑罚，因你的罪要得刑罚，但是上帝没有给你，反而怜悯你。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他说我要怜悯谁，所以 主题我要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对，这就是恩典。但是呢，各位，我跟各位说，在这句话里面我们都很难接受的地方是什么？除了恩典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字叫做主权， The sovereign， Sovereignty of God。 所以我说主权性的恩典，今天在教会里面教导恩典的时候呢，都是教导恩典，恩典啊，上帝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施恩，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教导主权性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话来的。各位，是谁施恩？你今天能信，你今天能热心，能服侍，能做一切的，能够明白这福音的奥秘，谁向你施恩的？这是神自己决定的，不是你的好，你的聪明，你的谦卑，不是这个东西。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有讲恩典，我们把主权的东西放掉了。所以呢，你的信仰啊，因为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讲主权很难啊，讲主权啊很难跟人外邦人解释哦。那外邦人讲，为什么你的上帝不公平啊？很难解释这个，自己也搞不懂这个东西，为什么上帝这样决定啊？所以呢，你就把主权弄掉，那已经不是恩典。因为恩典的本质本身就是 God decide who to bless, who to give grace。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上帝决定，上帝拣选。那你说这个不要讲这个东西，我们讲都是我，所以 主赐恩，所以我们要信，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做，我们要跟从，我们要顺服，对不对？然后呢，后来到了10年之后呢，软弱了，哎呀，我不信，我不跟从，我跌倒，然后我以前信，以前不信。所以呢，如果你不要讲主权的话呢，最后呢，整个基督信仰就变成是人在做，人在搞，人在信，人在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神在哪里？神只是一个抽象的对象啊，他在远远啊，来一次十字架啊，死了然后走，然后都是我都是我。所以我跟各位说，当你不认识神的主权的时候，你认识恩典，那个是 cheap grace。 当你认识主权，一切什么，罗马书你讲到11章背后，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荣耀归给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之后，你会怎样？你对这位上帝大而可畏，都是他的工作，都是他在我们身上运行，都是他的恩典在我们的家，他拣选我们，他选择祝福我们，我们的教会。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主权性的东西来的。所以我先要各位明白的东西，各位不要逃避主权性的信仰，主权性的恩典，上帝都是他在做的，所以荣耀才能归给那他决定的都是什么？都是良善的，公义的，因为他是蛮有恩典的上帝，所以主权性的恩典放在一起。那么我知道各位还是不可以被说服，对不对？我其实不了解那主权，他的主权，那他拣选一些人，不拣选一些人， I cannot accept this， 我不能接受这个东西，对不对？因为你的我要出来了，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啊，我觉得。所以保罗已经想到，你们一定会这样想的，上帝，你们会讲上帝不公义。所以保罗下面他又说什么？各位，保罗他就用两方面来辩驳这个。当你们说上帝不公平的时候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说什么？哦，第二十节，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上帝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照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各位了解，哇，更霸道了，对不对？各位，你了解上帝在讲什么吗？上帝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那你回答我什么叫公平？如果你回答我，那 OK，上帝按你的意思做就是公平。神按人的意思来拣选就是公平，是不是这样？各位，如果今天这个国家让你来带领，你会怎样带领？你先想到你的家庭，你先想到你的益处，这一定的。这个教会如果今天给你带领，你怎么想？你怎么做？其实你都知道的，连牧师都不完全的。我也有我偏面的地方，偏见的地方，一定会有的。因为我们的公义，我们的爱都是相对的 ，relative。情况一改变，我们就受影响，但是绝对公义，绝对良善。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认识，都知道的那位上帝。我们看人的罪疚，那个罪触动到我，我才生气，对不对？别人的罪没有触动到我，对不对？他偷东西，偷别人东西，我不要管；他偷我的东西，我都不能。对，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这位上帝最小的罪。每一个人的生命的本质，他是知道的。这位上帝，难道他要像你？各位，我们不要讲上帝，我们讲我们在家里面。我有三个孩子哦，我的孩子呢，最喜欢讲的就是爸爸妈妈不公平啊。OK， 你跟我说哪里不公平哦 ？OK， 我的女儿讲，弟弟这个最小的儿子啊，这个弟弟呢，他玩手，他读书读一个读半个小时就拿手机起来哦。我读两个小时的都还没有拿手机，不公平。嗯，爸爸你没有讲啊。反正我知道，他能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了解我的。那弟弟最少的，爸爸不公平。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姐姐的手机你没有收起来？哦，他做功课的时候你也让他，为什么我的手机你一定要收起来？所以爸爸不公平，所以他用这个公平观来讲我。但是我会知道，因为如果我的手机给你，你的半小时一个小时都不会读书的，对不对？然后这个两个吵来吵去的时候，又有中间那个，中间那个什么都不讲，爸爸这样我就这样，爸爸决定我就决定，我没有话说。所以就是他不说，所以我们没有去过，有时候我们会忽略他。对，你们了解吗？那可以，我问你，你做父亲你这样做，连你一个家的东西都搞不定，对不对？你要搞全人类的东西，你根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但是你自己有理由，我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这样，对这个这样，对这个，我自己有理由，对不对？如果我说 OK， 你觉得这样公平的，按你的做，你的做，你的做，你可以了解，这个上帝就是窝囊的上帝，哪里是公义的上帝，全能的上帝，全知的上帝，哪里？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罗马书这里要讲，当你们讲到神的主权，你要感谢主，因为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他有主权性的恩典，他向谁施恩就向谁怜悯就怜悯，不是按着你的同情心来这么做。阿们，这是第一个上帝给的辩证，对不对？所以各位听到的时候，你们心里面讲，谦卑下来，你是人，你知道你不能认识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头脑不好，乃是因为你的我太大。你只有相信你要相信的，你有自己的公平观，你有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各位你不能蒙恩。为什么？因为还是都是你。然后第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第二个上帝给的辩证，你们说上帝不公平吗？但是你们有没有想，当你们说上帝为什么不拣选他，拣选他，拣选他，为什么上帝不拣选，你们有没有想过，原来你们都不应该被拣选的，你也不应该被拯救的，但是神却拣选你，神的恩典却临到你身上。所以呢，罗马书二十章这里说什么？何西阿说二十五节说什么？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各位有没有看九章二十五节？刚才我们读了，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各位了解吗？你们这里哪一个能因为你们的谦卑，你们坐在这个地方啊？哦，有些人说不是，牧师，我跟你讲，我受的苦难很多，所以我学乖了，来到教会。 我跟你说，还有很多人受的苦难比你多，都还没有来到神面前呢、啊。你也不要夸耀你的苦难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恩，也在你遇到的苦难里面，他向你施恩，使你能谦卑。阿们。那本来不是我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爱他，我拯救他们。你们理解上帝的公平？说当我们要辩论神的公平，在全能全知者的公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自打嘴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呢，我们有一点点条件了，有一点点恩赐恩高之后呢，你更是要看重你旁边不够的、软弱的，有时候有一点糊涂的，像保罗这样，在我身上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为选民的缘故怎样，凡事忍耐，好叫他们得着基督里面的恩惠跟永远的荣耀。有没有发现？所以你的恩典多，你明白福音的奥秘多的时候呢，不是的，为什么那个人不能蒙恩？为什么那个人听不懂福音？乃是怎样？乃是为他凡事忍耐，没有关系。他今天听不，再跟他讲一次，讲十次，讲一百次，为他祷告五年、十年。因为你的恩越多，你对他的忍耐就越多。所以你为你的家庭，起码你的家族祷告，你要求恩来为他们祷告。你先蒙恩，你先明白福音的奥秘，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使徒保罗是这样走完一生的，你们知道吗？神的恩。所以呢，那么不能领受这个恩的另一组人，如果你们罗马书九章啊，其实最难的九章、十章、十一章最难的，你们去看另一组不能领受神的恩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拒绝神的恩典所带来的义， The righteous of God， 就是耶稣基督的。他们用什么来追求？他们用行为来追求，用律法，我做得到，我。然后他们不用什么信心来追求。你恩典临到你的时候，你只能信，谦卑虚己信。但是他们呢，信什么？我们都做了，我们能。所以拒绝恩典的人，也同时是什么？拒绝神的主权的人。这样的人，上帝不能把他们带到天家。他们不能得永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去到永生，去到永远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可能第一天，哎呀，给上帝尊敬；第二天，一年两年，但是呢，有一天开始，他们的我出来了。你看，我在这个天家还不是我，我这样的敬拜神，我带来的服事，所以他的我就会出来。所以下一个 Lucifer 跌倒的事情又会发生。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但是呢，有一群完全明白恩典的人，他们在天上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恩感是一天比一天加增，一天比一天看到的那个恩惠加增，看到神的荣耀加增，所以一天比一天，永远永远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会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样的人才能永永远远、永永远远跟这位上帝在一起，凡事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荣耀归给他。你们了解？其实这些都是比较难理解的东西哈。但是如果你们了解，我尽量很简单的这样讲，你们心中要明白这个恩。所以呢，最后要给各位明白的是什么？你被带到什么？你认识这个恩典之后，你要被带到正确的地位，得到正确的心境。我只是人，他是创造主。所以我认为罗马书，有些人说罗马书的 climax 啊，罗马书的 climax 是，就是高峰是在八章，无论是什么天上的、地上的，将来的、现在的、有那天，或者什么一切被造主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当然这个是一个 climax， 对不对？但是我认为罗马书的另外一个高峰是十一章，十一章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都是他在做，他在运行。因此呢，你们来到他的面前，看到他的大而可畏。所以你的信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是什么？你活在神的面前，你的信仰是战兢的，恐惧战兢的。虽然你的心里面是蒙爱的，主啊你爱我，但是另外一个，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他在他的恩典里面拣选了我这个罪人，所以你的心里面活在他的面前大而可畏，恐惧战兢的。你读到他的话语的时候呢，这个话语是什么话？你怎么能够让你老板讲的话比上帝的话更重啊？你怎么能够就听你这个人的话比上帝的话更重啊？所以呢，能够会顺服到你，做凡事能够查验他的美意来顺服。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是这样，对不对？把自己当作活祭，活祭全部的生命活出来，就是要跟从这位神，遵循他的旨意。即便在地上里面有时候有软弱有苦难，对不对？也是有这个，也是仰望主啊，既然你在你的主权里面，你许可这个苦难，这个苦难里面必定有恩典。我向你求三次，主啊把这个刺拿掉，但是主不拿掉的时候，就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恩典的能力在你人的软弱里面显得更完全。阿们。你们了解吗？你们了解保罗讲的这些话，就是其实都是恩典的话来的。就叫一个人的心境里面，不是只有每次来到神里面讲恩典，讲完就是祝福，然后就是财务，然后就是健康，青春美丽，不是讲这个东西的。这个恩典临到一个人的心里面，他心中的荣耀，心中被 光照的时候呢，他的圣洁，他的恐惧，他的战兢，他的可畏，活在这位神。所以听到的时候呢，不随便听。一听的时候，有一些人呢，是一听都知道圣灵在跟他讲什么。他是真的活在大而可畏的上帝面前，在锡安山现在在领受信息。有的人不能听得懂这些话，有的人只有在教会里面来，我来教会要多得什么？要得人的称赞吗？你要得谁能够称赞你？谁能够认可你？都是这位上帝的作为。阿们。所以了解恩典了吗？主权性的恩典， The sovereign grace of God。 既然你是领受他主权性的恩典，你现在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活？那么那这个恩光呢，教一个人呢怎样？所以呢，没有办法，只有为自己，也活在人的面前。这个恩光照耀人的心的时候呢，眼睛打开了，看到有上帝了。那请问你看到有上帝之后，下一个你看到的是谁？你认识这位上帝了。主啊我认识你了，我终于看到你的荣耀了。下一个你认识的是谁？认识自己。自己，各位，现在很重要的话哦，各位，生命里面真的要得医治哦，一定要从你认识神来认识自己。因为我们现在身上的很多不得医治的地方，你们知道，惧怕啦，缺乏啦，忧伤啦，受伤啦，这些全部不得医治的东西，也小气啦，比较啦，苦读啦，这些都是什么？你不认识自己的，不认识自己的。对，各位，认识保罗领受这个恩的时候，他怎么认识自己？提摩太书，各位看，提摩太后书，各位看，对不起，前书呢，各位看，怎么认识自己？保罗说第十二节，一章十二节，我感谢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又是恩典的，他加给我力量，对不对？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各位，现在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他的忠心服侍主，对不对？但是他也讲到什么？这不是我，乃是神加给我力量做的。那么我们现在在如果教会里面，我们要讲到，每次牧师讲到，哎，弟兄姐妹，你要有忠心，要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很快就会什么？我要做。但是重点不是我要做，我怎么做，我带着怎样的心态来做是更重要。所以那个心态是什么？就是你怎么认识这个恩典临到的你这个人，你是怎样的人？你怎么带着神的恩惠能够服侍主呢？所以保罗讲到服侍的时候呢，讲到他的忠心的时候，他讲回去什么？讲回 你们知道我以前是怎样的吗？所以他讲到，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侮慢人就是伤害人的 ，very violent， 他就是 injurious， 伤害，用律法就定人的罪，从来没有爱，从来没有看到别人的好，他自己最好，他自己想的就是对的，我认为的这个犹太教，我就是的，所以这样的人怎么能够蒙恩呢、啊？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他。所以他现在讲回，你们了解吗？这个恩典是什么？我以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侮慢人的。这个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眼中只有我自己了。 I'm only myself in my eyes， 只有我自己了，我看的就是对的。这个人完全不了解恩典，但是什么？然而蒙了怜悯，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不是讲不知者不罪啊，但是真的是要强调的是什么？神的恩。所以下面说，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耶稣基督里有信心，信上帝，也有爱心，爱这位上帝，然后为他怎样？各位最后会看到啊，你看第十五节，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这个是不需要辩论的，这是事实中的事实。但是他下面说，因为这个大恩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很奇妙的，他服侍主二十五年之后，不是服侍主，他信主二十五年之后，已经成为大使徒了。他讲这句话，他是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之人得永生做榜样。但愿一起读，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是看不见的，但是又是能看见的。但是也就是因为很多人看不见他，所以骄傲起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选这个经文来讲？刚才牧师说恩光照耀的时候，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各位问，你怎么认识你自己？保罗他服侍了信主了二十五年，他还是这样认识自己，用福音的恩光这样认识自己。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堕落的人与生俱来呢，最不认识的是神，我们离开神。另外呢，最不认识的就是自己。所以你不认识自己的凭证在哪里，所以你会看见这个世人都是要在这个地上找到自己的价值。 Worth, my worth。 所以呢，有些人从学业读书好，有些人从工作，有些人从感情，有人爱我我就有自己，没有人爱我没有自己。有些人从各样的成就，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现在，我们现在人都是在，有些人在教会，我服侍，好像我找到自己。各位，其实你都不认识自己。曾经有人这样说，人最大的需要就是被需要，你们有没有听过？当一个人不被需要的时候，好像没有用了，我是死了算了，对不对？但是我被需要，哇，我来到教会被需要，弟兄姐妹需要我，我去到工作的时候老板需要我，我回到家的时候配偶需要我，孩子需要，你有感觉对不对？有一天没有被需要了，退休了，什么都没有了，整天就在楼下下棋，做什么？然后那时候开始就心里面好像那个尊严什么都没有了啊，然后就开始讲啊，我以前是什么公司的老师啊，什么老板啊 ，CEO 啊 ，director 啊，你知道吗？哎呀，那时候我管的人几百个人呢，其实什么，他的价值已经变了，因为他退休了。所以这就证明这个世界的人继续在找的价值是证明他们的堕落，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位上帝是怎么造他这个永远的灵魂，比全世界还昂贵的这个灵魂。所以人的堕落，我不要讲人犯奸淫杀人放火，不要讲这些犯罪的，我们讲人本身不认识自己，要被需要，要被认可，但是就是看不到上帝，也不认识自己，就是这样。所以呢，在这个地上得不到，受伤， 比别人差，各种的疾病，心灵的疾病，精神的疾病，痛苦苦毒就会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人的样式。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你们知道吗，即便我已经，他的意思，我已经成为一个大使徒，这么忠心的服侍主，但是你们知道，原来我认识我自己还是一样的。第一，我是一个罪人；第二，我是一个蒙恩的人。阿门。所以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所以不用讲了，各位会了解吗？我还是一个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亵渎神，逼迫人，侮慢人，不是讲过去。现在这个，你们讲，如果人家听保罗听了25年，整天他就讲以前大马士革路上，哦，他以前做法利赛人是这样。其实不是，他要讲的东西是什么？我是一个眼中没有上帝，也没有人的人，我是就眼中只有我的人。但是那时候我是最不认识我自己的，我是以我的行为，我是法利赛人，我能做到的律法为荣，为我的尊严。但是大马士的恩光把这一切都破碎了，那个东西，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就成为这么谦卑的，被打被羞辱，传福音人家也不信，然后呢还是继续忍耐的爱人。为什么？不用找人的什么认可，我做侍奉要成功什么，不需要找，只有这位上帝叫我所做的这荣耀的器皿为他做了。那因为为什么他能够这样呢？因为原来我是罪人，真实认识自己罪性的那个样式。今天很多人讲恩典，整天在上面，哦，我们已经恩典，我们已经是蒙福的 神的儿女。我跟各位说，你没有把罪这一块，你的罪性的那个样式认识的清楚，你不要在神面前讲什么我是蒙恩的，我是蒙福的，我已经不定罪了，人家控告你一下马上跌倒了。很多人就是用恩典来遮盖自己里面的。其实你们知道吗，人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一直讲恩典来遮盖自己里面的罪疚感、丑陋感。所以现在信仰都是很包装性的，很不敢讲出来，都是包装的。其实他的啊都是神的恩典，不要讲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证明你的心里面还在被定罪。如果你是已经不定罪了，你不会怕分享你的软弱，你不会怕讲到人的罪性。我是真的，我如果我是怕绊倒你们，所以不跟你们讲啊，我想什么我做什么。但是我跟你们讲，这里每一个人从今天早上你起来到现在，你们好好去看你们里面的思念，你们里面的自我，你们里面的血气，你们要就是要，要做什么就是做，然后那一种心态，对不对？跟你旁边的人在一起，然后只是在人面前啊，那礼貌一点啊，就是让步一点。可是你的野性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知道的东西，侮慢人。所以我是罪人，但是却怎样？蒙了神的怜悯，蒙了恩惠，要怎样？要把在我这个人身上，上帝他说什么？在我这个人身上写明上帝的忍耐，上帝的忍耐是什么意思啊？然后要叫过后所有的人，蒙恩的人，他们都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你们了解吗？他要讲的意思就是，连我这样的人，这么自我，极其自我的人，都能够成为今天这个大使徒，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到一个地步为福音的缘故受尽苦楚，然后爱众人，爱主软弱的教会，继续为他们祷告。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人啊，你们想想看，你们何必要担心，何必要说哎呀，我这是不能，我没有办法像保罗讲，我的家人跟他们传了福音很久，他们就是不信主。哎呀，你们不要这样讲，连我这样的人，上帝都能够，他的恩典能够带来这样的忍耐，何况你们这种。所以呢，他的生命就成为一个 exemplary example， 就是让众人看见神的恩有多大。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样的人的心里是最平衡的。人家控告他什么？你们不用控告我，我比你讲的还糟糕，对不对？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要看小我，你要知道我是谁，我是蒙了上帝格外丰盛的恩典的人，荣耀归给他。所以连我自己都不论断自己，你们了解吗？保罗很多的话很像 paradox， 你们了解吗？所以叫你的心里面不会骄傲，不会自卑，不会说我能，对不对？也不会说我不能，因为神的恩典格外的丰盛。你们 understand 这个？所以 我要各位，这个要成为各位的心境，各位的祷告，各位依靠主。为什么？你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呢，从这个方面呢，你可以讲很多的医治信息会出来的。因为医治信息，很多的医治信息现在在教会里面去的很多，哎呀，我的人生很苦啊，这人欺负我啊，没有人爱我啊，我需要医治啊，释放这个东西。这些很多很多，你们有什么苦毒吗？有什么伤痛吗？有什么不饶恕来到神面前，我们为你祷告。然后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都是不认识自己的问题来的，你们听得懂吗？都是不认识上帝的恩光，上帝的恩光没有照耀你的心灵，所以一直在求方法，就认识神，认识自己，一切的医治，医治的光芒就进来了。对自己的认识正确了，人的心平衡了。人要什么？你拿我的外衣内衣也给你。哦，你要我陪你走一里路，没有关系。我知道你需要，陪你走两里路。我不需要，就为什么这个人每次占我便宜啊？什么不需要？你们了解吗？在家里面，我做的半死，我的配偶总是不了解啊，讲我没有什么。主，那求主祝福他。我也愿意靠主，求主加恩惠给我，让我知道我的本分。我也愿意在这个人不能理解的时候，我更加的靠主，更加的从主得赏赐。因为我知道我是为主而活，一切本于你，依靠你，归给你。各位了解吗？很简单。但是我这样讲的时候呢，问题是这个心灵的东西，问题是这个心灵跟这个恩光连接起来，成为你的生命的东西，不是一个道理来讲。那最后我讲完这个地方了，我应该要讲完了。今天的信息又很 heavy 原来讲恩典的变成说，你觉得我跟各位说，恩典就是这个嘛，这么荣耀 ，not heavy，OK、okay。那么我知道各位的挣扎在这个地方哦。那么牧师，我们听这个恩典的信息呢，的确这样的心境哦，我们梦寐以求的，也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他在十字架上一句咒诅的话都没有讲，然后这样向世人施展这个恩惠。但是我身上的恩太小了，不是你身上的恩惠，是神的恩光从来没有减少。这个是一点啊，自己挣扎啊。那所以从这个地方去开始认识自己开始，不要用其他的东西来证明你的工作、你的学业、你的文凭，不要用这些证明你自己，只有遵行主的旨意啊。要永远长存这样。第二，另外有一些人的问题是，牧师你讲这个什么都恩典啊，但是我们活在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世界人就是会践踏恩典，滥用恩典，一讲恩典就什么都不要做了，都是恩典嘛，不用传福音都是恩典嘛，然后犯罪，然后活在罪里面啊，主有恩典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这样的人，哪有这样的恩典啊？但是呢，的确上帝是恩典，上帝施更多的恩，但是给什么？给谦卑人，上帝阻挡骄傲人。所以呢，这个恩呢，我刚才说一定要化为圣光，恩光一定要化为圣光的。所以为什么我用光这个字？你们看以弗所书，我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光这个字呢，就是在我的心中。以弗所书你们看，当保罗讲到光的时候呢，他讲什么？第十节， 你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然后主所喜悦的事的相反是什么？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这个光又出来了，光跟什么？跟责备有关系的。那责备是用什么责备？用上帝的道，圣道，对不对？前面很多的圣灵，你们不要叫圣灵担忧，对不对？如果你们去读前面的一切的什么恼怒、苦毒、愤怒、嚷闹、毁谤、恶毒，在你们中间 除掉，对不对？你们乃是受了印记的，不要叫圣灵担忧。所以上帝的恩惠恩光照耀的时候呢，有圣洁的光，对不对？然后要说造就人的话，用恩慈相待，对，这些话都是在以弗所前面。所以你们要知道神所喜悦的事。所以这个圣光来的是的光，然后十四节，所以主说，一起读，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所以人这个心中的光是可以叫他苏醒过来，或者有些人死的活过来，很多基督徒是活了但是又睡觉，所以要醒过来。所以呢，光照耀。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会了解我这最后一点哦，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神的恩光呢，照耀人的时候呢，人有什么心里有一些亏欠的，然后活在罪的，做的说的不符合神的心意的，那时候这个光会显明出来。所以有些人是一些人是以为自己很热心为主做什么做什么，有一天这个光进来，我是骄傲的，我是以这个为我的荣耀，不是以主的恩为我的荣耀。各位有吗？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在听到当中啊，光照耀，哎呀，我在家里面对我的配偶太苛刻了，我对我的孩子一点理解体谅都没有，光照耀，你们明白吗？那么每一次在一个恩光被发射的教会里面，神的道传讲，这个里面有恩典，就好像律法来的时候有恩典。所以各位听的时候呢，没有马上倒闭，你们知道吗？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不像亚拿尼亚撒菲拉倒闭了那时候。所以现在上帝的恩光在照耀，你们知道吗？所以你们没有因你们的罪而死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神还在施恩，这个人类历史到这个地步，神还在。但是呢，主的教会要成圣，圣民要成圣，所以恩光照耀，那变成圣光，人都知罪。所以信徒们，各位，五旬节使徒们传道的时候，他们扎心，这个就是恩光来了，扎心。这位主是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我们当怎么做呢？各位，我盼望每一次都有这样的圣光照耀。那么这个圣光继续照耀人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各位注意听哦，我最后讲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叫他的良心，各位，良心光明起来。对，我现在讲良心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尤其是今年一个基督徒的圣洁还不在于他的行为举动样样做的尽善尽美完美，不是这个。一个基督徒他的圣洁是在他的良心的光明，也可以说他的良心的一个敏感。所以保罗每次他说 我服侍主有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你们看一个人的心中他缺少这个圣光的时候他是一直活在软弱，活在罪，体贴自己的软弱，然后一直到有一些后果发生了OK， 然后呢他才OK， 我要改过来，对不对？但是一个人的 良心常常被圣光照耀的时候呢，他马上很奇妙的心灵里面感觉，哦，自己在家里面，哦，我在玩手机的时候，哦，如果我的配偶在抹地的，哎呀，马上心里面不用等到人家发脾气，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自己马上良心知道，自己心里面对人有一些恶念，好像大卫这样啊，他就有一天可以杀这个扫罗的时候，对不对？他的人说：“你把他杀掉，就上帝把他交在你的手中。”他可能一时之间有一个恶念，好，不要杀他，剪掉他的衣襟，然后要给他看，你看你的命原来在我的手中。但是他一剪掉的时候呢，圣经怎么说？他心里自责。然后他跟他的部下说：“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动上帝的受膏者。”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我们人是会软弱的，但是你有一点点这样，有些人埋怨，我有时候也会埋怨的。牧师，难道牧师没有埋怨吗？没有埋怨我就主耶稣了啊，不可能的。因为有一点埋怨的时候，一讲一点出来的时候呢，好像家里面讲，要讲师母，你为什么这样？一要讲这个东西讲出来了，为什么你这样？心里面就自责。这个叫做你的良心很光明，因为你向人有恶念，有血气。有一些人是血气到火山爆发了，他才啊爽了，他没有良心啊，你们了解吗？就是他的良心很暗，他都是我，良心很暗，良心是向你显明 Hey you are wrong Hey God is there 上帝在，为什么你要这样呢？上帝啊，所以呢，有些人是永远都是，服事也是很懒散啊。什么？牧师讲一点点，可是牧师讲一点的时候呢，哎呀，不用紧啦，没有事的啦，那，OK， 然后后来事情发生了，你们了解吗？这个就是不是什么，不是懒散的，你的良心没有光照你，你们了解吗？所以我们服事主的人，我们真的无愧的良心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哎，教会有一些欠缺的地方。哎呦，欠缺了，如果我不做的话，那就这样自己看到了，哎呀，我哪里可以不做，所以心里面就踏出，所以他的良心很明亮光照。有些人是啊，他没有做，我也不用做。有些人是教会每次迟到，有些人是聚会的时候在外面牧师讲道还没有完啊，在那边良心没有光照啊，你良心没有光照，在圣山里面你做自己的事，开心讲闲话，你良心没有光照吗？如果这个东西牧师还要这样讲的话呢，那你不用活在神的面前，你活在牧师的面前就好。但是如果神的圣光照耀你的时候，你知道你这样做是不敬畏神的，你这样做的不看重圣民相聚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的良心，你的良心没有指教你，因为已经暗昧，行暗昧，所以习惯讨厌人，习惯做自己要做的，按着自己的方便舒服来做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没有照样，没有事就没有问题，神在哪里？这个就不叫做恩典，这个叫做自私自我。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次这样讲，各位如果现在是上帝的圣光照耀，你不要听牧师的话，你会知道上帝现在在讲什么，上帝在讲什么？你每一次在众圣徒的聚会的时候，上帝在哪里？难道你是来这边面对牧师面对人吗？还是面对这位主？难道你的服事是做给教会呢？还是做给神跟他的国度？所以呢，在这样的圣光照耀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办法做暗昧。暗昧的事是什么？暗昧就是你注重罪孽，然后淹没你的良心，没有事的。每个人都这样的，我也这样的，没有关系。但是你自己越来越不听你的良心，你的良心越来越不向你说话，有一天神的管教就会来。但是呢，受了责备的就被光照耀，你的良心明亮起来，开始明白了，对，这是圣殿，这是圣功，应该要怎么做？ 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昨天回家的时候呢，我三个孩子抓过来，是吧？昨天这个英文聚会 forum 完之后呢，我们已经习惯这样了。有什么要分享？没有。为什么没有分享？听不懂。我说爸爸昨天是讲印度话还是讲英文？你们听不懂。你们在家都讲英文，听不懂，全部来。你们已经随便做崇拜啊，已经很久了。然后聚会完，我们英文聚会有 forum 这些东西的时候啊，也随便啊，要参加不参加，已经习惯了这个东西。你们的良心在哪里？不喜欢讲良心，讲恩典的时候不要讲良心嘛，因为良心指控我嘛，对不对？对，因为恩典会成为圣光，所以那个时候就要。所以我说，今年上帝叫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你说听不懂，听不懂呢，坐到前面来，拿出你的笔记来，然后呢，手机放下来，圣经带这个来啊，我就这样子，我开始这样，年轻人就起了律法来了，律法来了哈，对不对？这个是律法还是圣光？所以呢，我们开始现在习惯了啊，那人家讲恩典了，到一个地步没有律。没有律法，关于不是律法不律法，是圣光的问题。因为我跟我的同工之间，我跟比如说王文刚长老、慧君，我讲一点点，我不用说你们应该做什么。我讲最近教会这样，最近这个人有一点软弱，他们自动懂哦，要去关注，要去照顾，不需要讲，哎，你们要做这个啊，你们要那个啊，你们要这个岗位要守住啊。你们那个行政要做啊，记得要做啊，讲了三次四次还不，对，三次四次你还不做还不反应的话，就是你的良心有点暧昧了，因为你没有看到破口吗？你没有看到人将来 不被牧养然后就离开，你难道你心里面没有主啊，你的荣耀，你的教会什么有欠缺？所以我跟你们讲，朱牧师啊，我在教会里面，我教导人有关圣洁的道啊，是要照明人的良心，用神的道照明人的良心，不是要指指点点，你指指点点，有时候父母亲也是，当然有一些东西你要讲，讲完之后不要天天讲那件事情，你要叫他们的心中被恩光，有圣光照耀。所以呢，手机呢，比如说孩子呢，我们都会知道嘛，如果每次我在的时候呢，我要收起手机，我跟我孩子说，我每次你们早上起来就要用手机，我收起来。但是爸爸盼望有一天我不收，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自己知道，对，我一边读书一边拿手机或者怎样，整天荒废时间，这样是不对的。如果你自己有一天你的良心能够这样告诉你，然后你挣扎，然后放掉手机，放掉不该做的事，感谢主，你就是明白恩典，明白，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之间是彼此尊敬的，我们彼此尊敬。你大家有什么难处跟牧师讲，牧师会考虑的。如果我感觉到你有一点埋怨，还是你做有些东西不能 OK never mind， 我会知道，我会让另外一个人做。但是如果你是因为需要一点挑战，我觉得可以，我还会挑战。但是都是用恩典之心来带领这个教会，你们会了解，愿主教导我们众人。我今天有很多的话要讲，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但是主爱我们，所以今天的信息他给我们恩光，也借着恩光给我们圣光照耀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的道教导我们，光照我们，使我们清楚知道，主你真在我们当中，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所以守护着我们，用主的真道劝勉教导读者，使我们归正学义。主，这正是我们尤其来到末后的时代，也看到这个时代的黑暗，人的良心丧尽的时候，让主的教会在主恩典的光照中， 越来越圣洁，越来越爱主，也做了一切之后更是谦卑，把荣耀归给主。因为一切本于你，依靠你，归给你，感谢主，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